我们今天在进入路加福音的当中，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一路一路的走向耶路撒冷。他在将近圣殿的当中，他一路上有非常多的教导，让我们看见神国度的特质以及他给门徒的训勉。首先我们会发现，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开始提到了一位财主的故事，而这位财主也是被耶稣所寻找拯救的失丧的人。他不是被耶稣拒绝的，不是我们所认为财主一定都是耶稣拒绝的人士啊。而这位撒该，他接待耶稣，同时也说，主啊，如果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体会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得着能力，可以离弃罪，可以走向光明的道路。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第十节，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路加福音整个全书的要节，关键性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耶稣来就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包含这一位财主撒该。众人听见这个话的时候，然后大家会认为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国，就是那种政治型军事型的神的国，哦，革命要成功了。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说好像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然后呢他是用了一个商业型的比方来说，有十个仆人，每一个人呢都有十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每一个仆人所得的银子的数目是一样的，似乎是平等的。可是相对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忠心呢？每一个人呢都要在上帝面前要交账。有一种仆人呢被称赞说是好良善的仆人，有另外一种仆人呢，他是被这个主人称作恶仆。主人是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把那个一锭银子夺回来，交给那个已经赚了的十锭的那个仆人。所以耶稣是提醒说，神的国度似乎是先托付给某些仆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仆人都是能够在上帝面前忠心交账的。若有所指啊，那些在耶路撒冷好像是在圣殿当中来服侍的这群宗教人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真的像自己所想象的，真正是十拿九稳的，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吗？而他们所要期待神的国度以及所迎接的这一位君王，真的像他们所想象的，好像要来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吗？耶稣从第九章五十节就说，从加利利要往耶路撒冷去，走到第十九章的二十八节提到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用撒加利亚书当中提到这一位王呢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来，然后甚至这批驴驹子呢还是借来的，就是描述这一位谦谦和和的王是按照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可是却完全颠覆了当代的这些犹太人的想法。也许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在罗马政权当中做亡国奴非常的久了，他们所期望的就是要一个政治型的军事型的领袖，而究竟是不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反而对他们而言不是那么重要了。非常可惜的，他们看见了弥赛亚，跟弥赛亚失之交臂，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迎接他。其实你会了解，当时周围呢其实是危机四伏，迎接耶稣的人呢可以说是各怀鬼胎哈。有许多人的确是真诚的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经文当中说，众门徒因为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一段短短的颂歌也让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主耶稣诞生在马槽的时刻，在天使天君的颂赞，像牧羊人报佳音的诗歌也重现在这个地方。这些门徒在这么欢呼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说，耶稣让你的门徒闭口吧。可是耶稣却提醒说，如果门徒闭口，这些石头都要唱起歌来迎接他了。 那可是耶稣在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圣经当中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其实耶稣深深知道他走进耶路撒冷是一个要拒绝他的地方，是一个耶稣要为他舍命的所在，而耶稣这个时候为他哀哭，是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晓得关乎你平安的事。可是无奈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却是不明白，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完了，就进入了圣殿。这时候描述主耶稣洁净圣殿，赶出了做买卖的人。洁净圣殿的故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都有出现。所以在圣殿当中，我们会发现这是提到说哦，是里头有许多做买卖的人。那其实圣殿当中做买卖哦，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在里头做生意啊。其实在当代啊，就是等于说许多在外地的犹太人，他们回到圣殿要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要兑换银钱，把钱币兑换成在圣殿可以奉献的那个钱币。另外呢，需要把他们的祭物，有些是不洁净的祭物，在圣殿当中换成洁净的祭物，然后能够在圣殿当中来献祭。所以最初呢，一切都是为着敬拜，是为着献祭，是为着奉献。可是在这个时候变成说所有做买卖的事情呢，兑换银钱的事情都挪在圣殿里头了，应该可以进圣殿敬拜的人进不去，不该在的人却在里头。所以耶稣洁净了圣殿之后说，这是祷告的殿。这个殿呢，在以赛亚书提到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之后就会提到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周围的听众呢有祭司长和文士，其实他们是想要杀耶稣，要捉拿耶稣的把柄。所以在20章第1节到第8节这边提到说，他们挑战耶稣的权柄。耶稣在殿里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文士啊，就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所以这个经文呢，就是挑战耶稣。可是耶稣，你发现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回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么请问约翰的洗礼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呢？那我们了解这些宗教人士哦，他们其实不接受约翰，不接受约翰的洗礼，所以这些人就是私下议论说，哦，我们不能随便回答，说是天上来的呢，那我们不听，说是从人间来的呢，百姓都认为施洗约翰是上帝那边派来的，所以他们就说我不知道。所以当他们拒绝回答的时候，耶稣也不回答，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这样子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应对。20章的第9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百姓说，一个凶恶的葡萄园园户的这个比喻，似乎上帝是葡萄园的主人，然后呢，这许多的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是这些园户，这些园户呢应该要向主人交账，可是相对的呢，他们却耍诈，就是不交账，而且把主人所派去的仆人打了，最终呢，主人派儿子去，他们还把儿子给杀了。耶稣就说，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答案是说，他来要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啊，有非常丰富的旧约的教导。旧约圣经当中往往会把以色列上帝的选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描述成葡萄园跟主人的关系。上帝呢是栽培葡萄园的主人，而这个葡萄园呢理所当然应该要结出果子来。特别像以赛亚书第5章就提到，这个葡萄园呢不但没有结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辜负了园主的栽培。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整个这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当说要把这个园户要把他们处置了，好，要把这个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人说这是万不可的。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写作的背景，我们了解路加福音写作是给着外邦人的，外邦信徒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非常了解哦，就是本来葡萄园是给以色列，是给选民的， 因着耶稣所完成的救赎，神的国其实已经转移给这些外邦人了，给我们这些本来不是在神的约里面的外邦人，我们开始进入了恩典的行列，我们进入了救赎的历史里头。所以耶稣看着他们就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耶稣自己这群选民所弃绝的，可是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倒，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就是那些失丧的人而言，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可是相对的，那些拒绝耶稣不接纳耶稣，最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其实是耶稣要把他们砸得稀烂，耶稣来定了他们的罪。所以在这个对话当中啊，在20章19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哇，所以他们当时又想要下手拿耶稣。所以越来越这整个紧张的情势，杀机四伏啊，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可是又惧怕百姓。所以下面继续说，他们还派人当作奸细，要去窥探耶稣，要拿他话里的把柄，目的呢，经文当中说要把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下。其实巡抚是罗马的政权，那犹太人其实有他们自己的公会，他们想要捉拿耶稣的把柄，把他交到罗马的政权下，就是真的是要陷害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巧言盘问耶稣啊，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锐的问题。变成说该撒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么纳税给该撒，你会发现如果耶稣说可以，他就得罪了所有他的犹太同胞。那如果说耶稣公开说不要纳税给该撒，哇，完了，他就变成反革命分子，反政府的组织的头头咯。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回应说，你们去拿一个钱来，这个银钱上面有铸像，就问说上面是谁的像啊，他们说是该撒的。所以耶稣这时候教导，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哇，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众人的反应是稀奇耶稣的应对。的确，当时的人，这些所谓宗教人士，他们真的有把神的物归给神吗？你会发现他们被质疑，被挑战。而相对的，如果我们所用的是从该撒的政府所拿来的该撒的物，那本该就上税，本该就纳粮。保罗书信当中也有类似的教导。所以让我们了解，成为神国的子民，同时又是罗马政权当中之下的百姓，其实你会发现这两个势力不是敌对的，而是让我们在顺服神国治理的标准当中，让我们真是可以成为地上的好公民，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所以这是首先当时这些法利赛人派来的奸细在耶稣面前给耶稣出的一个题目，这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性的议题。可是耶稣非常有智慧的，不但是没有被考倒，相对耶稣带来了非常准确正面的教导。后头呢，又有一群人叫做撒都该人，就来问耶稣说，诶，怎么可能有复活的事呢？撒都该人哦，在主后第一世纪的世界当中跟法利赛人是对头。法利赛人呢，算是深入民间的很多敬虔人士，他们比较有高超的道德水平，在民间呢非常受百姓的喜爱。而撒都该人呢，比较是当时的权贵人士，是比较属于亲罗马政府的一群，比较是当官的，是做领袖的，他们人数比较少。法利赛人相信复活，也相信五经之外所有人间的遗传。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那只相信摩西五经的教导，不接受所有的民间的等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所做的所有的民间教条性的这些的遗传。所以他们就根据摩西五经，就说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而死，他的兄弟就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留名立后。好，我们知道在五经当中有教导，好，如果说长兄死了，二哥呢就要娶寡嫂为妻，为长兄留名立后。所以撒都该人就问，那如果说这个人有七个兄弟， 然后每一个兄弟娶了寡嫂都没有留名立后，都死了。那他就问说，那请问复活的时候，那这个人到底是谁的妻子啊？因为这七兄弟都娶过他。好，所以他们丢了一个神学难题给耶稣。那我们看耶稣的教导，耶稣说，这个世界有嫁有娶，那唯有算配得那世界的，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那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那么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圣经当中说，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就说明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这段经文的教导，你会发现哦，我们用人这个有限的思维来思考在永恒国度当中的复活，这实在是我们想不透的。我们真的就会问，那这七个兄弟都娶过这个寡嫂，这在永恒的复活，如果有复活，那到底这个是谁的妻子呢？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们说，并不是的，这个世界跟那世界的次序是截然不同的。其实也很有意思哦，这边耶稣被撒都该人盘问复活的事情，其实主耶稣没几天进耶路撒冷，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后耶稣要复活，所以在整个的前后的事件是非常环环相扣的。这是路加整个在描述这一段耶稣进耶路撒冷的事情，一件一件事情是紧接而至的。在耶稣这一段的教导当中，有好几次耶稣一面教导的时候，一面有许多人说，诶，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来找你，或是有人说，哇，能够做你的母亲兄弟真是有福的。可是耶稣都回应是说，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所以让我们看见，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遵行神的旨意，那个关系是比肉身的亲属的关系是更亲近的。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在乎谁是谁的妻子，谁是谁的亲戚。他的意思不是说都不相认了哈，而是相对的，在神的国度当中，属灵的亲戚的关系远远超过那个肉身亲戚的关系。我们常常祷告，就是要全家归主。圣经所应许的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常常体会，有的时候在亲属家族当中啊，如果我们是这么亲密的，我们更渴望在上帝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仍然是属灵的亲属关系，让我们彼此亲近的关系，不是只有在这个时代，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就结束了。你会发现，这是圣经的教导。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个亲属家族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提到说，在复活的当中是超越了这个人是谁的妻子那个的关系。而相对的，耶稣更进一步教导，上帝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在上帝面前就提醒说，那个复活真的不是像撒都该人或者我们在肉身的当中所能够了解的那个复活的次序，而让我们思想在永恒的国度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次序，是当代的人所不能领会的，也是我们在肉身限制当中所不能了解的。耶稣进一步教导，他说在诗篇当中，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可是大卫对那个后裔却称他为主。所以他提醒，到底是大卫肉身的后裔吗？或是指向是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呢？用诗篇的经文提醒他们说，其实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紧接着提醒说，要防备文士跟法利赛人。当时教导旧约圣经就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可是他们是多么的抗拒耶稣。所有旧约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要完全的成全了，可是很反讽的，这些律法师，这些旧约圣经的教师，却全然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教训以及耶稣基督这个人。当时真正妨碍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做天国门徒的，你会知道，就是他们的成见。 他们所渴望的神国的次序当中，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排名在前头的。可是相对的，耶稣却把那些卑微的、失丧的、被人所藐视的人，耶稣亲自把救恩带到那些人的生命当中，颠覆了法利赛人那些尊贵卑贱的次序，所以法利赛人的权威被挑战了。所以其实后来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这些罗马的巡抚都看出是出于这些犹太人的嫉妒。主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耶稣的全能全智当中，他全然晓得这些人的心里面所想的，他们的计谋，他们的意念。可是耶稣却不但没有被他们挑战，相对的，耶稣透过他们的挑战，更引导我们看见在神的国度当中那个应有的次序是什么，让我们了解这是在圣经当中总是让我们体会耶稣的心肠。他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对这个拒绝他的城市，耶稣如何为他们哀哭，耶稣如何仍然愿意走向这个拒绝他的城市，走向这个拒绝他的群众，仍然要走向十字架去。所以在路加福音里头，让我们看见这位爱我们的耶稣，他如何完成了天父的救赎，他的教训如何在圣殿当中仍然把神国的次序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仰望你，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当我们看见那么多敌对的势力，这么多起来要抓你把柄的人，主耶稣，你却从来没有迟疑过，就是为这些人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在我们不信不明白的时刻，我们许多顶撞你的心思意念，顶撞你反对你的话语，主啊，因着你自己救赎的恩典，主啊，你使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位置里面认识你，而且可以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谢谢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始终愿意用你的眼光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配得救恩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似乎是完美到不需要你的救恩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就成为一个体会你的心肠，与你同心同工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